昨天上午曾经报告是希望家里哪一位有什么问题呢，电话写出来。
我昨天已经报告了，请各位有什么问题请你写出来。
是收到的很少。
我收到的问题很少。
那么希望各位如果有问题你再写出来。
希望你有问题再写出来。
我们可以就一同来思想圣经里面的真理。
我们就能够一起来思想圣经里面的真理。
今天早晨我要提一件新的事。
今天早晨我要提一件新的事。
做新的事呢，就是我昨天没有提到的。
所谓新的事就是我昨天没有提到的。
就是我们每逢来到主面前的时候。
是我们每逢来到主面前的时候。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直接的领受主给我们的恩典。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直接这样来领受主的恩典。
我们不但是领受，而且我们要把自己完全的献上。
我们不但是领受，也要将自己完全的献上。
献上是必要的。
献上是必要的。
是必须的。
是必须的。
因为神是要叫我们对他有回应有反应。
因为神是要我们对他有回应有反应。
所以呢，请各位记得，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向神说我要做什么。
所以我记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向神说我们要做什么。
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心愿告诉神，
是说将我们的心愿告诉神听，
特别是这次的夏令会冬令会，
特别是今次的冬令会。
在这个冬令会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应该每一个人有所觉知。
我希望我们在这个冬令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有所觉知，
每一个人都有觉知，
每一个人都有觉知。
有的时候在这个特别的退休会的时候啊，有这个觉知的时间，
很多时候在特别的退休会里面有觉知的时间。
我认为觉知应该是每一个人的。
我认为觉知是应该每一个人的。
对，我也要求每一个人都有觉知。
我所以要求每一个人都有觉知。
而且我希望这个觉知呢，不是在聚会完了之后临时问问大家，大家有决定的时候才有表示。
而我希望这个觉知不是聚会完了之后临时问下大家来决定这个志愿。
我不知道各位现在有没有想到你的觉知的问题。
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想到你觉知的问题。
如果你已经想到了，我希望你更进一步的在神的面前认清楚。
如果你是想到的，希望你更进一步在神面前搞清楚。
如果你还没有准备，
如果你还没准备，
你现在应该准备了。
你现在就应该准备了。
因为呢，我们希望在这个聚会到要结束的时候，
因为我们希望在聚会结束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具体的觉知。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具体的觉知。
我所谓具体的意思呢，不是笼笼统统的觉知。
我所谓具体的意思，不是笼笼统统的觉知。
差不多我们的心意里面，如果我们有信主，我现在信主；如果我信主，我爱主，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觉知。
好像说我们未信主，我们现在决定要信主，或者信主之后要爱主，这些是很重要的觉知。
但是我看还要再正，还要再特别一点。
但我想还要再特别一点。
我所谓特别的意思就是说再具体一点。
我所谓特别的意思就是再具体，
要很具体的说出来，
要很具体地讲出来，
甚至不是单单口头讲，
甚至不是单单口
头，拿张纸头把它写下来，
要将纸写出来。
所以呢，我就现在就跟各位啊，特别这样的建议。
所以我现在特别向同各位这样建议。
我就是非常欣赏这次大会的职员所安排的节目。
我是非常欣赏今次大会职员所安排的节目。
不单是在这节目方面是非常的平衡，注意到圣经的真理，注意到教会的生活，注意到我们的这个家庭生活，注意我们查经的生活，各方面都很周详的，各方面都有。
我觉得今次的节目非常的平衡，是注意到很多方面，圣经的真理、教会的生活、同埋其他信徒的生活都是非常预备得周详的。
我相信神一定要借着各样的聚会来向我们说话。
我相信神一定要借着各样的聚会来同我们讲话。
我也感觉到这个节目呢排的也不是太紧，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多少会有一点自己的时间。
你都是觉得这个节目不是排得非常紧，所以说我们都是每人都有自己思想的时间。
我很盼望各位能够单独的与神交往，
希望我们各人都是能够同神单独的交往，
自己在神的面前祷告，
自己在神的面前祈祷。
当然一起的小组祷告非常的重要，
当然一起的祈祷是非常重要，
但是那是化灵为整的，
但是那个是化灵为整的，
现在还要化整为灵，
现在还要化整为
体会神的同在，
体会神的同在。
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个别在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
所以我希望每一个人能够在神面前好好的祈祷，
然后觉得有什么样的感动，
然后觉得有什么感动，
有什么事情应该向神要认清楚的，
有什么事情要跟神搞清楚，
有的应该认的罪要认，
有些要认的罪就要认，
有的应该有所决定的要决定决志，
有些要决定的就应该决定，
把它写下来，
将它写下来。
那么我就是要求各位写字，写了之后呢，就是在最后一天，在礼拜五的早晨，
希望各位写咗之后，希望喺最后一日礼拜五嘅朝头早，
我们每一个人恭恭敬敬的在神的面前做这样很具体的决志。
我哋每一个人喺神面前恭恭敬敬咁做一个好具体嘅决志。
盼望各位能够了解我刚才所跟各位提出的这样的建议。
希望各位能够了解我刚才提出嘅建议。
很具体的把它写下来。
好具体咁将佢写落嚟。
我相信神一定要祝福我们。
我相信神一定要祝福我哋。
神一定向我们施恩。
神一定要向我哋施恩。
但是我们必须要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儿女，
但我们一定要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
如果你还没有决志信主，
如果你还没决志信主，
你应该决定，
你应该决定。
如果你还有什么地方还不大清楚的话，
或者你还有什么地方不太清楚，
我很盼望你在小组的时候你注意一下，你觉得在小组的组长或者小组里面有哪一位可以帮助你，你最好跟他谈一谈。
你可以注意一下你的小组里面，或者你的组长，或者其他有哪一位可以帮助你，可以跟他谈一谈。
我们在这里也有几位比较是年长一点的弟兄姊妹，
我们在这里都有几位比较年长一些的弟兄姊妹，
我想他们一定也能够帮助我们，
我相信他们都能够一定帮助我们。
我们这里也有好几位牧师在这里，我相信也更能够帮助各位。
我们这里都有几位牧师在我们中间，相信他们都一定能够帮助我们。
很盼望我们能够把握这个机会，不要错过。
我盼望我们能够把握这个机会，不要错过。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很重要的问题搞清楚。
我们一定要将这个很重要的问题搞清楚。
弟兄姊妹也是，假如你有什么困难，有什么的疑问，都不要等，希望在这个冬令会的时候要搞清楚。
弟兄姊妹，如果有什么困难，有什么疑问，希望你都不要等，都要搞清楚。
神要叫我们成为一个responsive being， 叫我们成为一个会反应，他爱我们我们也接受，他命令我们我们要顺从。
神要我们成为一个有反应的 being， 我们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他爱我们，
我们要接受，要接受他的命令，我们要顺从。
我们不但是一个 responsive being， 而且也是 responsible being， 我们必须要在神的面前负责任，
我们必须要在神的面前负责任。
我们听的，
我们听的，
我们得到的，
我们得到的，
我们也在神的面前负责任，
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负责任。
对，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注意，
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
现在呢，我们就是要翻到马太福音第六章，
我们现在要翻到马太福音第六章，
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不读我们都会背的主导文，
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不读都会识背的，就是我们熟悉的主导文。
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就是来这样的读出来，从第九节读到第十节，
我们从第九节读到第十节，
然后呢就是在十三节的末了的地方，
然后就从第十三节末了的地方，
末了的地方就是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就是我们这样读哈。现在我们大家一起读，读完了呢我们就祷告，
我们就一起读，读完之后我们一起祈祷。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在早晨的时候我们又能够朝见你，蒙受你的恩惠。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救主，你也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也赞美你，我们也歌颂你。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每逢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总是要把你自己的话语放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思想，让我们领受，让我们享受。但是我们也知道，神的国不是单独在乎言语，更是在乎圣灵中的全能。当圣灵的全能显露的时候，你就能够感动我们的心，安慰我们的心，激励我们的心，责备我们的心。感谢主，因为我们在你的面前就能够这样的蒙受你奇妙的说不尽的恩惠。求主这个时候就与我们同在，求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我们非常熟悉的主导文里面，
在我们非常熟悉的传统文里面，
主就特别着重国度的思想，
主就特别着重国度的思想，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国降临，
当你的国降临的时候，
当你的国降临的时候，
你的旨意就更具体的行在地上，
你的旨意就更具体地行在地上，
好像行在天上，
好像行在天上，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神的，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神的，
这是我们很熟悉的，
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我们是不是常常用重复话来这样的祷告呢？
我们是不是这样用这些重复的话来祈祷？
耶稣就特别的提醒门徒们说，你们不要这样祷告的时候用很多的重复话，
耶稣特别提醒他的门徒说，他们祷告的时候不应该用很多重复的说话，
会不会我们有的时候连主祷文也会有的重复的这样的性质呢？
是不是我们主祷文都是有重复的性质呢？
其实当我们每一次照着主所教导我们祷告的那个内容，实在让我们记得主来的应许，
其实每次我们都是被提醒到主教我们祷告的内容，我们都是想到主来的应许，
也知道主来的预言，
亦都知道主来的预言，
也知道主来的性质，
亦都知道主来的性质，
也知道主来的目的，
亦都知道主来的目的，
因为国度与主来是完全连在一起的，
因为国度是主与主来是完全连在一起的，
我们常常叫做主祷文，
我常说主祷文，
我相信这是一个正确的名词，
我相信是一个正确的名词，
因为这是主教导门徒的祷告，
因为是主教导门徒的祷告，
所以叫做主祷文，
所以叫做主祷文，
但是如果我们稍微严格一点来说呢，
如果稍微严格一点来说，
因为这不是主自己的祷告，
这个不是主自己的祷告，
是主教导门徒的祷告，
是主教导门徒的祷告，
为什么这不是主自己的祷告呢？
为什么不是主自己的祷告呢？
因为他在那里说是要免我们的债，因为耶稣他不需要在神的面前认罪，
因为那里说到要免我们的债，主耶稣不需要在神面前认罪，
他不过是教导门徒要这样的祷告，
他不过是教导他的门徒这样祷告，
所以我就提议，我说这应该叫做土祷文，不应该叫做主祷文，
所以我应该说是叫
土
祷文，土祷文
是门徒的祷告的文，
门徒的祷告，
或者我们说是 family prayer，
或者是 family prayer，
因为我们就是在父的面前这样的祷告，
因为我们在父的面前这样来的祷告，
就更感觉到里面非常的宝贝，
就感到里面特别的宝贵，
因为今天早晨我想跟各位思想的就是关于国度这件事，
今天我要跟各位思想的就是关于国度这件事，
我们等会还要看一些圣经，
等一会我还要看一些圣经，
但是现在呢我们就特别要注意到这个国度的意义，
但是因为特别要注意到这个国度的意思，
我们常常思想到主来跟国国度的思想，
我只是思想到主来同埋国度的思想。
我们在新约里面，
喺新约里面，
但事实上我们应该从旧约开始看。
其实我哋应该从旧约开始看，
因为我们不但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因为我哋唔单止相信圣经系神所默示，
我们不但相信新约跟旧约是合一的，
我哋唔单系相信新约同旧约系合一嘅，
而且我们相信在旧恩的历史里面，神他有一贯的有历史的继续性，
而我们是相信在旧恩历史里面，神是有一贯的历史性，
我们知道当神选召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之后，到了西乃的旷野，
我知道神选召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到了西乃的旷野，
从昨天我就一直在重复来说这个意思，我很盼望各位能够把握这里面的内容，
昨天我就不断地重复这个意思，希望各位能够把握这个内容，
那么以色列这个国度就建立起来，
那么以色列的国度就建立起来了，
这个国度就是要让人明白什么叫做国度，有一个特别的思想，
这个就叫他们明白什么叫国度，有特别的思想，
当以色列人他们建立国土的建立国度的时候，
当以色列人建立国度的时候，
他们还没有国土，
他们还没有国土，
因为他们还没有进到迦南的美地，
因为他们还没有进到迦南美地，
他们在旷野的地方，
在旷野的地方，
那个国家就建立起来了，
国家就建立起来了，
当这个国家建立起来的时候呢，
当这个国家建立起来的时候呢，
谁是国王呢？
边个国王？
谁是王呢？
边个王呢？
谁是领袖呢？
边个领袖呢？
有人说是摩西，
有人说是摩西，
但其实摩西不是他们的王，
其实摩西不是他们的王，
摩西是耶和华的仆人，
摩西是耶和华的仆人，
摩西他是秉承着神的命令来做一切的事，
摩西是秉承着神的命令来做一切的事，
谁是他们的王呢？
边个是他们的王呢？
耶和华是他们的王，
耶和华是他们的王，
所以在圣经里面，
所以在圣经里面
一开始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思想，
给我们非常重要的思想，
是一种所谓神权政治，
是可谓讲是神权政治，
是一个 theocracy， 就是神是王，这种神权政治，
是神之王，神权政治。
那么这个 theocratic kingship 是在旧约里面一个神权政治的这个王 与王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意思。
在旧约这个王权是有非常重要的意思。
甚至于连今天我们讲到教会真理的时候，也不能够忽略的那件事。
甚至我们今天讲到教会真理，都不能够忽略的一件事。
因为我们知道教会谁是教会的头。
因为我知道教会谁是教会的头。
不是牧师。
不是牧师。
更不是执事长老或者委办那些人。
更不是这个执事长老和委办的人。
最主要的基督是教会的头，
最重要的是基督是教会的头。
这个国度的思想就是这样的发展。
这个国度的思想就是这样发展。
我这样讲，也许人家会误会，以为我就把这个国度跟教会混为一谈。
咁有人以为误会我是将国度同埋教会混为一谈。
虽然在奥古斯丁他的思想里面觉得，教会就是国度，国度就是教会。
虽然喺奥古斯丁嘅思想里边，系教会就系国度，国度
好像这两者不分的。
好似两者。
但是呢，我相信到了我们的信仰不是这样。
但系我相信住住我嘅信仰唔系咁样。
因为教会是在神的国度里面。
因为教会是在神的国度里面，
但至少呢是有密切的关系。
但至少是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在旧约里面知道神是王，耶和华做王。
我在旧约里面知道耶和华是做王的。
耶和华做王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是在他的恩典的治理之下。
耶和华做王的时候，所有一切都在他恩典的治理之下。
神是公义的神。
神是公义的神。
所以当他治理国家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有公义。
所以他治理国家的时候一定是有公义。
有了公义之后就有和平。
有了公义之后就有和平。
因为有公义的意思就是有了秩序，有了秩序之后就有和谐。
因为有了公义之后就有秩序，有了秩序之后就有和谐。
因为啊，我们昨天早晨说到旧约历史，甚至于创造的事情呢，也是跟旧约历史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我们昨天讲到连创造这件事同旧约历史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因为我们知道当神创造天地的时候，
因为我知道当神创造天地的时候，
他是从混乱直到秩序。
它是从混乱直到入到秩序里面
啊，就是从这个 chaos 到 cosmos， 那么这就是在创造的过程是这样，救赎的过程也是这样。
在创造的过程是这样，在救赎的过程中也是一样。
因为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整个的都是一种混乱的状态。
因为我们未信主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是一个混乱的状态。
但是当我们蒙受了主的恩典，
当我们蒙受了主的恩典，
当神叫我们称为义人，就是他拯救了我们之后，
当神叫我们称为义人，就是将他拯救了我们之后，
我们就有了秩序，
我们就有秩序。
在我们这个人生生命有了秩序之后，
我们这个人生生命有了秩序之后，
就有和谐，
就有和谐。
我们能够看到自然界这是何等的美，
我看到自然界是何等，
因为有秩序有和谐，
就因为有秩序有和谐。
神啊，你真伟大。
神啊，你真伟大！
因为你伟大的创造，
因为你伟大的创造，
有伟大的秩序，
你伟大的秩序，
有伟大的和谐，
有伟大的和谐，
有伟大的美，
有伟大的美。
他的创造怎么样？
他的创造，
他的救赎也是这样。
他的救赎也是这样。
于是我们就更能够清楚的看到，
因为就更能够清楚
知道神就这样的为我们成就了一个非常完美的计划。
我知道神为我们成就一个非常完美的计划。
这个完美的计划是什么呢？
这个完美的计划是什么？
救恩的计划，
是救恩的计划。
这个完美的计划怎么样的表现出来呢？
这个救恩的计划是点？
怎么样能够实现出来
呢？
就是他的国度。所以这个国度还不单单是历史的，也是自然的。
所以这个国度不是单单历史的，也是自然的。
而且也是宇宙的 cosmic order， 是一个整个的宇宙性的。
是整个宇宙性的。
那么这种的宇宙性的国度怎么能够实现呢？
那这个宇宙性的国度怎样实现呢？
一步一步的，我们知道神有一定的计划。
一步一步的，我们知道神有特别的计划。
但是最后的完成。
但是最后的完成。
就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今天我们讲到国度的时候。
因此今天我们讲到国度
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非常的宝贝。
我真的觉得非常的
宝贝。因为我们明白主来，他就要成就他的工作。
因为我知道主来，他就要成就他的工作。
国度是神的工作。
是成就神的工作。
国度啊，是神的国。
国度是神的工作。
所以呢，我们现在就看到这个神是王。
所以我现在看到神就是王。
我们记得当以色列人他们进了迦南地之后。
我记得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
不是，我们记得当这个撒母耳的那个时代里面。
我们记得撒母耳的时代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没有办法来应付这个外邦人的侵略。
当时他们已经没有办法来应付这些外邦人的
侵略。所以在这样事实上的需要之下。
所以在事实上的需要。
他们就曾经派人到撒母耳的面前。
他就曾经派人去撒母耳的面前。
就是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
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
撒母耳非常的不高兴。
但我也非常不高兴。
到底以色列人需不需要王？
到底以色列人需不需要王？
我们在表面上来看，他们不需要王。
我从表面来看，他们不需要王。
因为撒母耳反对。
因为撒母耳反对。
他们到底需不需要王？
他们到底需不需要王？
他们需要王。
他们需要王。
实在是非常需要王。
实在非常需要王。
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呢？
我怎么能够知道呢？
因为在十四记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个事实。
因为在十四记里面看到这个事实。
因为在十四记这里是讲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没有王，所以个人任意而行啊。
因为史书记里面讲到嗰阵时冇王，所以各人就任意而行。
非常的混乱，
非常的混乱。
神为人所预备的不是混乱，而是秩序。
而神为人所预备嘅唔系混乱，系。
如果神不赞成他们有王的话，
如果神唔让我哋唔赞成佢有王，
为什么在生命第十七章、十八章那些地方讲到说是以色列人要立王的时候应该有什么什么条件？
点解生命记十七、十八章里边讲到佢哋入王要点样点样咧？
因为在那里所讲到的实在是一个 theology of kingship， 讲到这个立王的君王的神。王是需要的，他们要求王没有错误。
那里是讲到这个君王的神学，所以他们要求有王是没错，
没有错误，
是没错的。
这个十四节可以说是 an apology for kingship， 实在是要说是需要王。
所以这个史书记里面是实在讲到需要有王。
那么为什么撒母耳不高兴呢？
那为什么撒母耳不高兴？
后来撒母耳当他不高兴的时候问神啊，神说他们不是厌弃你啊，是厌弃神。
撒母耳当他跟神讲的时候，神说他们不是嫌弃你，是嫌弃神。
这件事情是不对，
这个事情是不对。
那么你说到底对不对？你刚才不是对，现在又说不对
了。对，刚才不对，刚才你说不对，刚才你说不对。
他们要求王是有需要，
他们要求王是有需要，
但是他们的动机，他们的态度错了。
但他们的动机，他们的态度是错了。
因为他们要王是不要神而要王，
因为他们要王是不要神而要王。
神愿意他们有王，
神愿意他们有王，
但是他们的王不过是神的仆人，而真正的王还是耶和华神。
他们的王应该是神的仆人，真正的王应该是
他们最大的错误在那个地方。
他最大的错误在那个地方。
说到这里呢，我就附带的说一点了。
讲到呢度，我就附带讲。
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基督徒其实很多的事情都可以做。
其实我哋好多时候基督徒好多事情都可以做嘅。
但是我们为什么有很多问题呢？
咁点解我哋仲有好多问题呢？
是我们基本的态度有问题。
系我哋基本嘅态度。
是我们对神的态度有问题。
系我对神嘅态度有问
题。那么在表面上好像是对啊，也不对了。
所以在表面上好像对的都不对的，
甚至我们在服侍神方面也可能这样，
甚至我们服侍神方面都是
这
样。
这件事情本身没有错，
这件事本身没有
错，但是如果我们的态度不对了，
但是我们的态度
如果我们的动机不对了，
如果我们的动机
如果我们对神的那种情形不对了，
如果对神的情形不对，
那就有问题了，
那就有问题
了。所以这是值得让我们思想的。
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思想的。
我们在诗篇里面，在旧约诗篇里面，
我们在旧约诗篇里面
有很多的诗篇，
有很多的诗篇
称为一些有一个特别的名词，
有特别的名字
叫做 coronation psalms， 就是好像是加冕的或者 enthronement psalms， 登位的，好像一个王登位的这样的这种的这个诗篇。
不是加冕登位的诗篇，
特别是在几篇诗篇里面，
特别在几篇的诗篇里面，
在93篇，
在93篇，
在96篇，
96篇，
在97篇，
97篇，
在98篇，
98篇，
还有在47篇里面，
还有47篇里面，
都是特别讲到耶和华作王，
都是讲到耶和华作王，
耶和华作王，
耶和华作王。
以色列人他们应该要始终维持这个 theocratic kingship， 也就是神权政治的王。
所以这个以色列人一定要维持这个神权政治的王。
甚至今天我们还是要注意这个，
甚至今天我们都要注意这个。
今天甚至我们在自己个人的生活里面要尊我们的神为王为主，
在我们个人的生活里面我们尊神为王。
在教会也是这样，
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
我们必须要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蒙受神的恩典。
我们要真正这样才可以能够蒙受神的恩典，
不然的话就有很大的困难了。
如果不是的话就有很大的困难了。
所以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当我们想到国度的时候，
所以这件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当我们想到国度的时候，
这个我们一定要先了解耶和华是我们的王，
我们先要了解耶和华是王，
所以我们也尊他为王，
所以我们就尊他为王，
我们也让他在我们心里面做王等等，
我们也在让他在我们心里面做王等等，
这些我们都应该明白，
这些我们都要明白。
那我现在稍微进一步的跟各位来说了，
那我现在稍微更进一步地跟各位讲了。
各位你记得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就是当以色列人他们以后在迦南地的时候，
刚才我们讲到以色列人后来迦南地的时候，
他们进到神所应许的美地，
他们进到神所应许的美地，
以后他们也有王，
以后他们也有王，
他们王一定要记得他们是神的仆人，
他们的王要记得他们是神的仆人，
他们不过是仆人，
不过是仆人，
他们是一种好像带 代表的就是神的代表，但是不能够完全是我站在这个神的地位上。
他们是神的代表，但是不可以完全站在神的地位上，
而站在神的仆人的地位上，
而是站在神的仆人的地位上。
所以当大卫当他做王的时候，
所以当大卫作王的时候，
我们知道大卫的一生不是完全成功的一个人。
我们知道大卫一生不是完全成功的人，
他也有失败的地方，
他也有失败的地方，
但他也有成功的地方，
但他也有成功的地方。
他最大的成功是什么呢？
最大的成功在哪里呢？
就是因为他常常记得要以神的事为念，
因为他时时记得，时时要以神的事为念。
他始终记得耶和华是他的王。
他始终记得耶和华是他的王。
所以当他要造他的宫殿的时候，
所以他做要做他的宫殿的时候，
他说他先要造这个圣殿。
他说要他先做这个圣殿。
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
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
神就告诉大卫。
神就话俾大卫听，
借着这个先知告诉大卫，
藉着先知话俾大卫听，
就是啊，你的意思很好。
佢话你嘅意思系好，
但是呢，你现在还不能够造圣殿。
但佢话你现在仲唔能够造圣殿。
不过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动机，
但因为有你嘅，
你这样一个态度，
有咁样嘅态度
是非常好的，
系非常好嘅。
他就跟大卫立约，
佢就同大卫立约。
你记得吗？我们昨天一直就讲到约这个问题。
记得我哋寻日一直就讲到约嘅问题。
我们讲到神像祖宗们立约，像挪亚、亚伯拉罕等等的人立约。
记得神系同啲祖先们立约。
我们也记得神以色列人立约。
神亦都与以色列人立约。
我们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是跟大卫立约。
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神系同大卫立约。
怎么立约呢？
点样立约呢？
他说：我从今之后，让这个以色列的王位要永远在大卫的家里面。
他说从今以后要让以色列人的王位在永远在大卫的家里面。
果然这个应许一直实现，
果然这个应许一直的实现。
虽然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北国跟犹大南国以后分开了，
我们后来知道虽然是以色列的北国和犹大南国是分开了，
但是这个犹大南国呢一直就是大卫家里面的人，没有改过。
但是犹大南国一直是犹大一直是大卫屋企里面的人，
以后甚至于被掳归回以后，
后来甚至是被掳归回之后，
像所罗巴伯等等这些人还是大卫家的人，
好像所罗巴伯这些人他都是大卫家里面的人。
不过当然这不过是一些历史的背景了，
当然这些不过是历史的背景，
但最主要的还有一个意思。
但最重要的还有一个意思，
我们平常是叫做这个 Royal Ideology， 意思就是说他们在以色列人的弥赛亚的盼望里面，
我就是讲到这个 Royal Ideology， 就是讲到这个以色列人的盼望里面，
就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不是要盼望因为弥赛亚要来到吗？
我们不是说到以色列人要盼望有这个弥赛亚来到吗？
当弥赛亚来到的时候，
当弥赛亚来到的时候，
他应该是大卫的后裔，
他应该是大卫的后裔。
你记得不记得在圣经里面屡次有很多很多的地方都讲到大卫的后裔这个预言，
记不记得在圣经很多地方每次都是讲到大卫后裔的预言，
甚至耶稣基督的家谱也特别着重大卫的后裔，
甚至耶稣的家谱里面也特别注重这个大卫的家谱。
所以这位弥赛亚他一定是一个君王，
所以这个弥赛亚一定是一个君王，
这位弥赛亚他一定是大卫的后裔，
这个弥赛亚一定是大卫的后裔。
譬如说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的地方，
或者譬如好像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里面，
在那个地方我们就知道在那里呢就讲到耶稣的根，
嗰度就讲到耶西嘅根。
我们知道耶西呢，不是指大卫的父亲吗？
我哋唔知道，我哋系知道耶西就系大卫嘅父亲啦。
为什么不说大卫的根呢，而是讲耶西的根呢？
点解唔讲大卫嘅根，而讲耶西嘅根？
因为主要的这个着重点就是表明，这位王或者这位弥赛亚，他是从一个很低微的出生，一个 low origin 出来的。那么，因为耶西没有什么名气，他儿子大卫才有名气。
因为耶西冇乜名气，喺呢度表明即系话呢个弥赛亚系出身系好卑微嘅。
但是他却是一位非常显赫的君王。
但佢系一个非常显赫嘅君王。
哎显赫很威风的，很到位的，
威风的君王
啊！所以呢，我们就能够在那里看到这个弥赛亚的预言里面，能够明白这国度的意思。
所以我看到这个弥赛亚的预言，可以看到国度的意思。
我们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能够看到这位弥赛亚很具体的预言出来。
我看到以赛亚书里面这个弥赛亚很具体的预言出来。
因为这位弥赛亚，根据我们知道，从第七章一直到第十二章，以赛亚书第七章到第十二章。
我因为知道这个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七章到十二章，
我们平常是叫做 Emmanuel prophecy， 伊玛内利的预言。我们记得在第七章里面讲到伊玛内利有个童女怀孕生子，那么圣经上主耶稣基督降生也是应验了这些预言。
我呢度讲到以马内利的预言，在第七章我就讲到这个讲到耶稣是为童女所生。
很奇怪，我们可能这些圣经本来是不大熟，但是因为 Handel 是 Messiah 这个 Cantata 叫我们就慢慢熟悉了，所以我们都很熟悉了。在以赛亚书第九章，那么第 第九章、十一章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叫做 Emmanuel prophecy。
所以我哋都系对本来系对呢啲系唔熟悉，但因为 Handel 嘅 Messiah， 所以令到我哋对呢、这个以赛亚书嘅预言比较熟悉。
但是呢，我现在要跟各位所注重的是什么呢？更主要的，还不单单 theocratic kingship， 还不单是 representative kingship， 意思说，因为代表性的，从大卫这样说起，看到这个弥赛亚。而且我想跟各位注意到的，可以说是一个 redemptive kingship， 这位王是一位救赎主。
我哋所讲到嘅，要注各位注意到嘅，唔系单系呢个 theocratic 嘅 kingship 或者 representative kingship， 而系要注意到嘅就系、redemptive kingship。
这位王是一位救赎主，
呢个王系一个救赎主。
因为啊，我们知道从以赛亚书第四十章开始，这位弥赛亚他不再是一个很威风的一个君王。
因为知道由以赛亚书第四十章开始，呢个君王唔系再系一个威风嘅君王，
他是一个受苦的仆人啦。
佢一个受苦嘅仆人。
我们可以在以赛亚书好几个地方。我没有时间，但是假如你要知道，我就稍微提一提。
我哋或者仲喺以赛亚书嘅好多地方可以睇到睇到。
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这是第一首的仆人之诗。
啊，我睇到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系第一首仆人之诗。
第二首诗是四十九章。
第二首诗系四十九章。
第三首诗是五十章。
第三首诗系五十章。
第四首诗呢，是五十二章的末了开始，一直到五十三章。
第四首诗呢，就是在五十二章的末了到五十三章。
五十三章以下是五十三章，我们可能比较熟悉了。
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或者我们比较熟悉。
甚至腓力在旷野的地方，不是跟安提阿伯太监来传福音的时候，就说明了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这么大的救恩，就是因为他以仆人的姿态来成就的。
甚至这个腓力在旷野里面跟这个安提阿伯的太监讲传福音的时候，都是讲到这个耶稣是很卑微地降生成就这个。
是的，这位仆人是一个受苦的仆人。
没错，这个是受苦的仆人。
不再是一个 royal ideology， 而是一个 servant motif。 他是一位受苦的仆人，这位救主，这位王，一位救赎的王，他竟然成为一个仆人的样子。
这个救赎的王竟然成为仆人的样子。
他是仆人，
他是仆人。
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说的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这是仆人。
耶稣说，他说人子来到不是要服侍，不是要被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这个是仆人的样式。
耶稣基督他在约翰福音书第十三章里面所记载的，他完全是一个仆人的身份来给门徒洗脚。
约翰福音第十三章记载的，耶稣是以仆人的身份来跟门徒洗脚。
而且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自己说，他来他真的来了，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耶稣自己甚至讲到话，佢嚟到唔系要受人服侍，乃系服侍要服侍人，佢并且要舍命作多人嘅赎价。
是的，在五十三章的以赛亚书里面，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他的这个受苦，不但是替代的，而且也是救赎的。
喺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佢讲到呢个嘅救赎不但系替代，而系受苦嘅。
Substitutionary and redemptive， 我们就知道这个十字架的道理是什么。
咁我哋就知道呢个十字架道理系乜嘢？
是有救赎的含义。
就系救赎嘅含义。
他为我们受鞭伤，他为我们受痛苦，他为我们受一切一切，为的就是叫我们能够完全的蒙受他的医治，得到平安，得到救赎。
佢就系为我哋受鞭伤、受痛苦，为嘅就系为得到医治、得到救赎。
所以啊，这个国度的意思在对旧约里面很清楚的说明，而且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的身上很清楚的应验。
所以旧呢、这个国度嘅思想喺旧约里边讲得好清楚，而喺耶稣新约里边系讲得。
不是单单一种理想，不是单单一些道理、一些理论，而是很真实的在救恩历史里面表达出来。
不是单单是一些理想，而是很真实地表现出来。
所以啊，我们在新约的开端的地方就能够看见或者听见一句话。
所以在新约的开端，我就或者听见、看见一句话：
天国近了。
天国近
了，天国近了，
天国近
了，不是吗？这个约翰他这样的宣布，他就说天国近了。
约翰不是这样宣布，天国近了吗？
你们应当悔改，
你们应该悔改。
只有悔改的人，只有相信的人，才能够进到天国里面。
只有相信的人、悔改的人，才可以进到天国里面。
于是我们就能够知道，在福音书里面屡次都有天国的福音、天国的福音的字样。
所以我记得四福音里面屡次都有天国福音、天国福音的字眼。
而且耶稣基督的比喻，所有的比喻都是跟天国有直接的关系，可以说天国这个比喻都是天国的比喻。
而且可以讲话耶稣所有的比喻都是跟天国有关，都是可以讲到是天国的比喻。
而且我们知道这天国已经进了，很快就完全实现出来了。
我知道呢个天国好近啦，呢、这个王权就要实现出嚟。
不怪乎当初耶稣基督教导门徒的时候祷告，他就说：愿你的国降临。
所以主耶稣教导佢门徒祷告嘅时候话：愿你嘅国降临。
因为这国在主的心目当中是多么样多么样的重要。
因为呢个国喺主嘅心目中系多么嘅重要。
我们知道这个天国，你怎么知道这是天国呢？你怎么知道这是天国的样子呢？
我哋天国系点样知道天国系点样嘅咧？系天国系点嘅样子呢？
因为啊，天国有一种的象征，或者有一种的表现。
因为天国有一种嘅象征，有一种嘅表现。
那就是耶稣基督的神迹。
但系耶稣基督嘅神迹。
耶稣基督的比喻内容都是讲到天国。
耶稣基督比喻嘅内容都系讲到天国。
讲到天国的各方面。
讲到天国的各方面，
那么然后他的这个神迹呢，就是完全着重在这个天国的能力。
而且他的神迹是完全着重在天国的能力。
我们想到耶稣基督的神迹的时候，
我想到耶稣基督的神迹的时候，
我们又能够想到这是在这个 framework 里面，在这个旧恩历史的这个构架里面。
我想到这个是旧恩历史的构造里面，
因为这个构架里面是跟创造跟救赎连在一起的。
因为这个构造里面是将创造和救赎连在一起的。
我们讲到主耶稣基督的神迹差不多有三种性质。
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神迹有三种的性质。
一个呢就是无变有的。
一个就是无变有的。
一个是少变多的。
一个是少变多的。
一个是坏的变好的。
一个是坏的变好的。
那耶稣基督他很多的时候把少的变成多的，对不对？
耶稣基督将少的变成多
的。一点点的食物就很多的人能够吃饱。
这些食物就叫好多人吃得饱。
不好的变得好的。
不好的变好的。
好像这个水能够变成酒。
好像水能够变成酒。
能够叫有人得到医治，
可能叫人得到医治，
而且他还要给我们生命，而且给他更丰盛的生命。这生命是神的生命，本来我们人是没有的，但神要加给我们，
而且给我们生命，这个生命本来我们没有的，他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
这是耶稣基督的神迹，
这个耶稣基督的神迹。
这不是让我们想到在神创造的过程里面也是这样吗？
这个不是令我们想到神的创造过程里面都是这样
的。他是无变为有的神。
他是指无变为有的神。
在罗马书第四章里面，亚伯拉罕信神，因为神是无变为有的神。
在罗马书第四章里面，亚伯拉罕信神，因为神是指无变为有的神。
他说有就有了，名立就立起来。
他说他说有就有，名立就立起来。
我们也知道他是少的变多的。
他从少变多的。
要生养众多，结果就很多的东西编满在地面上。
要生养众多，结果很多东西都是遍满在地上。
把差的坏的变成好的。
将不好的变为好。
从 chaos 到 cosmos，
从 chaos 到 cosmos，
从这个混乱到秩序，
从混乱到秩序，
而且能够整个的要改变，
而且要整个改变，
这是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又要再说到在旧约里面的以赛亚书，
我们继续讲到旧约的以赛亚书。
在旧约的以赛亚书里面就讲到，
在旧约的以赛亚书里面就讲
到，当以赛亚的时代里面，
当在以赛亚的时代里面，
在弥赛亚的时代里面，
弥赛亚的时代里面，
不但是这个整个的历史完全的改变，
不但是整个历史改变，
自然界也改变，
连自然界都要改变。
这个 transformation of nature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意思，
自然界改变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们不大明白这一点的道理，我们就不大会明白在启示录里面讲到新天新地了。
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就很难明白启示录里面讲的新天新地。
新天新地不是单单在启示录里面才讲到，事实上在以赛亚书的最末了就讲到新天新地。
这个新天新地不是单在启示录讲到，其实在以赛亚书
一个整个的一个新的秩序，
是一个新的秩序，
完全是一个在自然界一个新的秩序，
完全在自然界一个新的秩序。
这个本来沙漠的地方就变为很丰富的能够栽种很多植物的种地方，
本来一个沙漠的地方就变为一个很丰富的栽种植物的地方，
甚至于呢，这种绵羊可以跟豺狼一起，因为动物跟动物也不相害，
甚至这个豺狼和这个绵羊都可以在一起，因为动物都不
咬。小孩子可以在这个毒蛇的洞里面玩，因为没有关系，毒蛇也不会咬人了。
小孩子可以在毒蛇的洞里面玩，因为毒蛇都不会咬人。
等等，这些都是 transformation of nature。我们就知道神他把整个的完全都改变，
这个是自然界改变。我们知道神将整个宇宙来改变，
这是怎么可能呢？
那你又怎么可
能呢？因为神是大能的，
因为神是大能的。
这是怎么可能呢？因为这就是 science of kingdom， 就是在这个天国的记号，
因为这个是天国的记号，
而且在你我的身上，我们大家都有直接的经验。
因为在你我的身上都有直接的经验。
如果你说你没有经验的话，那你没有得救。
如果你说你没有这么经验的话，那你没得救。
因为我们真正得救的不是我们的生命的本质已经改变了吗？
我们得救不是我们生命的本质已经改变了。
坏的变成好的，
坏的变成好的，
没有的变成有的，
好的变有，
少的变成多的，
少的变多。
我们今天就是做这样的工作。
我们今天就是做这样的工作。
我们常常讲到教会增长，
我们时时讲到教会增长。
是的，我们每一个人，一个人带一个人，再带更多的人，就很多的人能够蒙受神的恩惠。
一个人带一个人，越带好多人，越好多人都要蒙受神的恩惠。
这些都是跟天国的增长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
这个都是从天国 国嘅增长有非常密切嘅关系。
那么到底天国现在在哪里呢？
咁到底天国而家喺边度呢？
是不是还要等到将来才实现？
系咪等到将来先实现？
它现在已经实现了呢？
而家已经实现
了。有很多的辩论，
有好多辩论，
有很多的看法，
有好多睇法，
有很多的解释，
有好多解释，
有很多的见解，
有好多见解。
但是最重要的，
但系最重要的，
我想请各位注意到有几节圣经。
我请各位注意有几节嘅圣经，
在马可福音书第九章第一节。
喺马可福音书第九章第一节，
在那里曾经有这样一句话。
嗰度系曾经有一句咁嘅说话。
我觉得这句话也很清楚说明了。
讲呢个说话亦都非常清楚嘅讲明啦。
他说：有人在没有尝到死味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
呢度话到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
在没有死以前就看到神的国，
在未死之前就能够睇到神的国。
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节，
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十节。
那么在那里呢，也是非常有意思，讲到什么呢？
嗰度亦都有非常有意思，讲到咩呢？
他说：我耶稣说，他说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
佢话我能够讲，
二十节，
系十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节。他说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
那么在这个十七章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节，
在十七章二十节。
那么在在十七章二十节跟二十一节，
在十七章二十节同埋二十一节嗰度话，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能得说看啊在这里，看啊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
心里或者说中间，在你们中间，有的放心里，有的放中间。
心里或者是讲中间，有啲翻心里，有啲翻中间。
在罗马书第十四章里面，
在罗马书第十四章里面
也是有这样的话，在十四章十七节，
在十四章十七节亦都有咁嘅话，十七节，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
在哥伦斯书第一章里面。
在哥罗西书第一章里面，
因为在那里就讲到我们蒙恩得救就要进到神的国，也体会到神的国。
就话我哋蒙恩得救就要进到神的国，就要体会神的国。
因为在第一章第十三节、十四节怎么说呢？
因为在第一章第十三、第十四节点样讲呢？
就读出来我们就看。
我读出来就一起睇。第十三节，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
所以我们从这几节圣经里面能够看到什么呢？
咁我哋喺呢几节圣经里面睇到咩呢？
神的国不是在遥远的将来，
神嘅国唔喺遥远嘅将来，
是在遥远的将来，或者在不久的将来就要完全的实现。
冇错，喺不远嘅将来或者系将来嘅时候就要完全嘅实现。
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完全的实现。
当耶稣再来嘅时候就完全嘅实现。
但是这个神的国也可以说是一个 present reality。是现在的实际的事情，
但系可以话神嘅国现在系现在嘅事实。
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二十节里面，
喺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节里边，
是神的国在你们中间。
佢神嘅国喺你哋中间。
有的翻译就说神的国在你们心里，
有啲翻译就话神嘅国喺你心里。
可见的就是我们可能就是要先在我们心里面要尊神为我们的王。
所以可以见得话，我哋要先喺我哋心里边尊神为王。
当我们心里面尊神为王的时候，神的国就在我们心里。
当我哋心里边尊神嘅王，尊神为王嘅时候，神嘅国喺我哋心里面。
当我们这些人都尊神为王的时候，那个神的国就在我们中间。
当我哋呢啲人都系能够尊神为王嘅时候，神嘅国喺我哋中间。
但只不过是部分的实现。
是只是部分的实现，
不是完全的实现，
不是完全的实现。
有人说现在神的国已经完全实现了，
有些人说神的国已经完全实现了。
对， realize eschatology， 我自己个人呢并不接受这个看法。
但我个人并不接受这个看法。
我认为这个神的国正在进行当中，
我认为神的国正在
进行当中，正在发展当中，
正在发展当中，
一直的在发展，
一直在发展，
一直在建立，
一直在建立。
好像在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讲到我们大家都一同在建造灵宫一样，
好像在彼得前书第二章讲到我们大家一起建造灵宫。
我们都是活石，
我都是活石，
我们都是这个灵工的材料，
我都是灵工的材料。
但是我们也都是建造者，
但我都是建造者。
我们大家一同来建造神的国，
我们一起来建造神的国。
无怪乎神这样，也无怪乎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这样说，
无怪耶稣基督这样说。
他在马太福音第六章怎么说呢？
在马太福音第六章
说，他说你要先求他，你他的国和他的义。
他说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求他的国，
求他的国。
什么叫做求他的国呢？
求他的国。
我想我们应该思想一下。
我们应该思想。
当然，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解释了。
当然，我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解释。
但是，我需要提出几件事情，希望各位能够注意。
但我要提出几件事情，让大家。
也可以说这是非常非常具体的。
你都可以讲话非常具体。
不是单单一种理论的讲讲而已。
唔系一个理论讲讲而已。
我相信求他的国就是以他的国的事为念。
我相信求他的国就话以他的国。
注意
的事为念。
就是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
注意，但我哋无论做做咩事情，
是不是我们在建立神的国呢？
我哋喺度建立神嘅国呢？
各位，我们在圣经里面就能看到一幅非常明显的对比。
我哋喺圣经里面就睇到一个非常明显嘅对比。
人类的活动里面只可能有两，只有两种可能。
人嘅活动里面只有两种嘅可能。
一种可能就是建立巴别塔。
一个可能就是建立巴比塔，
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建造灵宫。
另外一方面就是建造灵宫。
建造巴比塔就是在创世纪第十一章里面所记载的。
建造巴比塔就是在创世纪十一章里
面。用人的方法。
用人的方法。
用人的理想。
用人的理想。
再来建造。
来建造。
但最后还是失败。
但最后仍然是失败。
因为最后他们还是混乱，建造不成功。
最后他们是混乱，建造不成功。
表面是建造，其实是摧毁。
表面是建造，其实是拆毁。
这就是人类历史的悲剧。
这个是人类历史的悲剧。
这就是文化的末途。